有个人叫阿乐，个名咧系叫阿乐，快乐嘅乐。嗱，但系乐咧就是、一个忧心忡忡嘅人，成日咧都为啲国事啊、家事啊、国事啊、天下事咧去感到忧愁啊。咁佢甚至成日同啲朋友咧去叹啊，去呻，日呻夜呻，呻到树叶都落晒。但系有一日，佢朋友突然间见到佢咧。居然咧满面笑容，表现得好轻松自在。我朋友就几乎唔能够相信自己嘅眼睛，点解会变成咁咧？于是就问佢：点解有咁大嘅转变啊？咁阿乐就话：啊，你有所不知啊，真系奇妙！我已经有几个星期咧都冇忧虑过。朋友就问：诶，我睇得出啦，但系点做到嘅咧？阿乐于是就揭开咗谜底：我请咗个人。替我担当我嘅忧虑，朋友唔敢相信自己耳，你讲咩话？咁都得？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你用咗几钱请呢个人啊？唔系好贵啫，每个月5000蚊，用5000蚊就可以帮我去攞走呢啲嘅忧虑，你话抵唔抵？如果你觉得好嘅话，你都去试下。如果你系阿乐嘅朋友，你会点回应呢？如果系我咧，我一定会讲。不如你收我8折啦，我收你4000蚊，我帮你忧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虑系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嘅，人生唔同嘅阶段，我哋都会感到有忧虑嘅事情。做学生嘅时候会有读书嘅忧虑啦，惊住考试啊等等嘅问题。离开咗学校之后咧，依然都会有忧虑嘅噃。我哋会拍拖有拍拖嘅忧虑，结婚有结婚嘅忧虑，做父母嘅忧虑就更加多。作为基督徒，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免疫的药物使我们不用忧虑呢？答案是没有的。不过神却是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忧虑。太古圣堂要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教会，其中有两个使命，就是要优化属灵土壤和倍增委身门徒。什么是委身门徒呢？我觉得委身门徒可以用另一个词来代表的，就是真门徒。真门徒到底有几真呢？就是他可以怎样用神的方法去成为一个门徒。今天经文就讲给我们听，神怎样教导我们去面对忧虑。有三个功课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分别是怎样真正的去认识和真正经历，最后是一个真心的寻求。我们首先看第一段的内容，里面讲到忧虑的释放。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在开头结尾还有中间的地方呢，都讲到所以不要忧虑。这个信息呢重复了3次，所以很明显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当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内心会不会有一种疑问，为什么耶稣会叫人不要忧虑呢？其实忧虑都有正面的作用的。但人如果不会为将来的事情感到忧虑的时候，就不会警醒啦，就不会为明天作好的预备，作好的计划。的确从某种意义来讲，忧虑有时是有需要的，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将来的危险，计划一些的措施去预防一些应对问题，可以保护自己，甚至保护别人，是有建设性的。这种建设性的忧虑，我换个第二个词去形容，可以是警醒。主要是基于一个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受到一些负面的情绪影响比较小一点。但我们要留意耶稣在这里，甚至包括圣经大部分讲人或者提醒门徒不要忧虑，是指另一方面的忧虑，是指破坏性的忧虑。这种忧虑是由负面的情感所主导的。当这种忧虑来到的时候，人会感到很紧张，心烦意乱，心里面很不安，心里面心跳加速啦，流汗啦，坐立不安啦，手忙脚乱等等等等，甚至更重要的是失眠啦。反复的忧虑，甚至习惯性的忧虑，会变成焦虑。严重的话，心理医生讲俾我哋听，有可能慢慢就患有呢个嘅焦虑症，甚至系抑郁症。我对心理学嘅认识真系好有限，不过从我啲自己嘅啲经历同埋人生嘅一啲观察咧。我发现破坏性的忧虑呢带来的负面的感受呢，往往影响了我们原有的理性的思考。潜意识以为自己的忧虑就代表了自己在处理的问题。 但其实并不能够实质咁解决问题。圣经都讲，你哋边一个能够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刻呢？冇人因为忧虑可以变得更加健康、更加长寿。我举个最简单嘅例子，阿肥嘅人会唔会因为忧虑而可以瘦身？唯有佢调整佢嘅饮食习惯同埋运动，先至可以燃烧佢嘅脂肪。嗱，我都经历过人生有忧虑嘅时候，特别喺德国读书嘅时候咧，忧虑咧不时都伴住我。我担心过自己嗰阵时读德文读得唔好啦，过唔到关，入唔到大学。入到大学嘅时候咧，又惊自己毕唔到业。仲奇怪嘅系，我喺德国毕咗业大概十年左右嘅时间，但喺十年嘅里边，我竟然发觉自己有时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发恶梦喎。恶梦嘅内容好奇怪嘅，喺梦里面咧，我发觉自己原来喺一个化学实验室里面做紧实验，我好担心自己嘅实验咧达唔到个预期嘅结果。嗱，呢种嘅忧虑咧，甚至喺梦里面咧将我完全嘅压倒。嗱，细节嘅部分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分享。不过重点系呢件事，呢啲事情已经系十年前嘅事情，但点解而家仲喺我潜意识里面存留住嘅咧？当我发呢梦嘅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我嗰一刻系咪真系处喺一种压力嘅当中？仲有趣嘅系，当我谂到呢件事嘅时候，我谂一样嘢：如果我有办法可以翻十年前嘅时候，而家嘅我一定会同十年前嘅我讲，其实忧虑真系冇用嘅。事情要解决嘅话，一定会解决。我最后系可以完成实验研究，顺利毕业嘅。忧虑根本改变唔到个结果，忧虑俾我加添嘅就系白头发同埋一啲嘅噩梦。如果大家真有机会翻去过去嘅时候，而家嘅你会同以前忧虑嘅你讲啲乜嘢呢？喺经文嘅当中，我哋留意到耶稣讲到忧虑系关于边啲方面嘅内容呢？有啲乜嘢内容呢？讲到话系生命吃什么、喝什么、身体穿什么。生命是不是有长寿为明天的事情而忧虑？耶稣讲到这些事情是跟什么有关的呢？我们细心留意的话，其实都是跟一些物质的事情、属肉体的事情、短暂的事情有关的。耶稣没有否定这些基本需要的重要性，耶稣能够体恤怜悯我们这些需要，但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仅仅只是关心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我哋嘅生命唔系净系停留喺啲物质同埋短暂嘅需要嘅里边。耶稣非常清楚，忧虑会带嚟一个破坏性嘅影响。有咩影响咧？第一个，我哋谂到一个叫做破坏性嘅逆向灵修，呢个咩嘢嚟咧？嗱，如果大家知道嘅话，运动员咧除咗一般嘅呢啲运动训练之外咧，其实有一种特别嘅训练嘅，佢咧。中文名叫心智训练，叫 mental training， 帮助运动员去提升他们运动的表现。他们不需要直接真的 去实体的运动，不过他们在头脑里面可以模拟一些练习甚至比赛，每一个细节的动作都可以在脑里面去模拟的练习。很特别的结果表明，经过这些心智训练的运动员的确有好大程度嘅提升，因为咧佢哋喺度做一个有建设性嘅训练。不过讲到忧虑嘅时候，我哋不断重复我哋一啲值得我哋忧虑嘅事情，其实我哋调翻转做一个破坏性嘅心智嘅训练。嗱，好特别嘅，圣经教导我哋要昼夜思想神嘅话语，但喺忧虑嘅里边，我哋昼夜思想嘅事情同埋影像系啲乜嘢呢？这些忧虑的东西就好像恶性的细胞在我们心灵里面不断的滋长，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整个的心灵空间。我们心灵，我们的灵性就出现了健康的问题。所以我说忧虑其实是一种另类的灵修，不过我称它为一种破坏性的逆向灵修。当我们不断进行一种灵修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贪心的恶念就会不断的增加，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这些物质去充满我们才有那份安全感。贪念 慢慢就成为我们迷失的地方。忧虑不单止破坏我们的灵性健康，而且呢还会破坏我们追求人生目标的专注力。心理学家会将人类的需要分成五个的范畴，我想很多人都看过这样的介绍。讲到他说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分别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和一些被尊重肯定的需要。最后一个最高的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不难理解的是，当一些低层的需要，譬如生理、安全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一般来讲人就很难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刘温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话，还讲什么人生目标啊？这个的确是很多人的想法。如果加上忧虑的话，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但是神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神所 手中的一个器皿，有独特的这个呼召和使命。当我们面对一些的基本的需要产生很大的忧虑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去忽略了、忘却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方向目标。耶稣讲到话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正正就是讲到这个方面。当我们整日去忧虑我们基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了对照明的专注力。但讲到的第三部分呢，会更加详细讲到这部分。所以我们在今日的第一个功课里面，我们要学习到我们要真正地去认识自己的忧虑。我的忧虑是什么来的？到底忧虑是什么来的？作为一个真门徒，我们有没有真正地去认识自己的忧虑的所在？在忧虑的过程里面，在认识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更新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过程来的。当我们首先我们需要承认自己是的确会忧虑的。忧虑是一个情绪的表现，但是我们清楚忧虑本身是不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反而会影响我们身心灵的一些健康。刚才我都讲到，忧虑不单是一种破坏性的逆向的灵修，破坏了我们的灵性健康，甚至会破坏我们去追求人生的目标，回应照命的专注力。我给大家一个功课，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面，找一段的时间去想一下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2019、2020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包括而家你有啲乜嘢忧虑呢？你将你所有嘅忧虑写低落嚟，包括你嘅感受都写低落嚟。喺呢啲点点滴滴嘅经历嘅里面，去再次去认识自己。我甚至鼓励大家呢，搵自己一个信任嘅肢体，一起去分享呢啲嘅经验，一起嚟到神嘅面前去为住有新嘅发现去感恩。一为住可以为当中的一些限制、一些软弱去彼此的代祷守望。我们进入经文的第二部分，神充足的供应。神用不同的例证来讲明了他是那位完全的供应者。我们的忧虑其实是不必要的。想象一下耶稣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他在哪里讲的？他是在礼堂里面讲到的？他不是，他甚至不在会堂里面讲到的。不要忘记这段经文依然是登山宝训的一段经文。耶稣是坐在山坡上边呢，跟门徒去讲道的。当他举起所举的这些例子呢，都在现实的场景里面可以经历得到、看得到的。耶稣讲飞鸟的时候，大家就在担高个头望下天空里面飞翔紧的这些小鸟。当耶稣讲百合花、野地的草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低头望下周围身边那些花花草草。耶稣不用用 PowerPoint 的。只是好像我这些呢，讲嘢又没 point, 又没 power 的人呢，才用 PowerPoint。耶稣指出门徒不要忧虑的原因呢，是因为天父要看顾他所创造的受造物。他提了两个例子，就是讲到飞鸟的例子主要集中是讲吃什么喝什么，而调翻转讲到花草的个例子主要是讲到穿什么的一个情况。我们见到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囤粮入仓库，但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飞鸟当然需要花力气去筑巢去觅食， 但我哋知道佢哋系唔需要耕种嘅，佢哋唔耕种，神都为佢哋预备好嘅呢啲嘅食物。腓力嘅例子讲俾我哋听，如果我哋尽力咁去按照神所设计嘅方式去生活嘅时候，神都会好信实咁去按照佢所设计嘅呢啲自然嘅规律去供应我哋日常嘅需用。第二个例子就同花同埋草有关嘅。嗱，有学者喺研究，其实咧经文里边讲嗰啲嘅花咧，其实唔系百合花，而系一啲嘅唔同种类嘅野花。不过重点其实唔系花嘅名同埋种类，重点系花嘅美丽。喺耶稣同埋佢班门徒旁边嗰啲嘅野花咧，耶稣系话将嗰啲花同所罗门嗰啲黄袍咧做一个比较。耶稣讲话，连所罗门最显赫嘅时候所穿戴嘅，都比唔上呢啲花嘅美丽。耶稣更加生动咁去形容呢啲美丽嘅野花，其实系为咗装饰嗰啲生命极其短暂嘅野草啊！野地里边嘅草，今日还在，明天就要丢到炉里。神仲俾佢哋咁样嘅装饰，美丽嘅野花其实系用嚟装饰嗰啲嘅野草嗰份嘅外袍。嗱，如果大家好难想象呢幅图画嘅时候咧，鼓励大家揾个时间去自然嘅地方、郊外嘅地方，去欣赏上帝所创造嘅呢份嘅美好。当我哋只要我哋细心欣赏嘅时候咧，就一定能够睇到神嘅供应系点样使到呢啲花花草草长得比人造之物咧更加美丽。天父对待自己的儿女不会差得过其他的受造之物。我们回到创世纪，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人类是第几日创造的？没错，是第六日。前五日的时间，神创造一个完美的环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他第六日所以创造的人类。神的供应是不会缺少的。彼得前书讲到话，你们要将一切嘅忧虑卸给神。但我哋谂下，其实喺忧虑嘅背后，隐藏住嗰啲系乜嘢咧？隐藏紧嘅就系我哋人对神嘅怀疑，唔信神嘅恩慈能力同埋信实，唔信神对我哋有看顾，恐怕佢会疏忽遗漏，而且我哋仲以为自己正正就系被遗漏嗰一个。耶稣特别强调，如果我们真的真门徒的话，我们不应该活得好像外邦人一样，好像没有信仰的人一样，不认识都不相信神是那位信实的供应主。面对相同的环境的时候，真的门徒会不会应该有一份分别为圣的信心和外在的生命表现呢？我们再回到以前，想想2020年在疫情里面，我们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一啲嘅市民喺度忧虑生活用品好短缺嘅时候，我哋嗰阵时系点样嘅心态咧？我哋有啲乜嘢嘅生命嘅表现咧？我哋活得更加似真门徒，还是圣经里边讲嘅外邦人咧？圣经里边我哋留意嘅话，耶稣系用看嚟带出呢啲嘅教导嘅，睇下嗰啲嘅飞鸟，睇下嗰啲嘅野花。这个是跟我们的眼有关系的。当人拥有信心的眼睛的时候，就能够看到神创造的荣美和人为那种的华美之间的区别。眼光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看回马太福音前面那些经文，他讲到的就是耶稣要给三个选择他的门徒去选，两种的财富，两种的眼光，还有两个的主人。呢度嘅地方，我哋做眼光呢个嘅经文，佢讲到眼睛就是身上嘅灯，你嘅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嘅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嘅光若黑暗了，那黑暗系何等嘅大呢？世上有唔少嘅事情可以导致我哋产生忧虑嘅感受，不过当忧虑嚟到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用另外嘅角度去面对忧虑呢？其实忧虑是一个机会，可以给神开始他的医治的工作。我们可以放手给神做一个手术，帮我们换了我们的眼， 一个新的眼，将一个分花的眼睛变成一个嘹亮的眼睛，去看得见上帝是一位供应的主。所以第二个功课，我们要真实去经历供应主的信实。我们生命的当中有没有去经历到呢？刚才鼓励大家去写下一些忧虑的事情，现在我们再问一下大家，在忧虑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真正去经历到神的信实呢？每次忧虑过后，我们有没有看得见上帝的工作，经历得到祂的信实呢？还是每一次忧虑过后，其实我们感觉都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努力死顶过去？其实忧虑的时候，而是忧虑来到的时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学习放低自我掌权，让神去开始祂的医治的工作。刚才我说的放手给神做一个换眼的手术，将我们分花的眼睛变成一个嘹亮的眼睛，看得见祂的信实。第三方面，我们说神定下一个优先的次序，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耶稣刚才说我们求的是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物质的属肉体的短暂的事物。但是真门徒应该求什么呢？耶稣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这个重点，都是这段经文的高潮，就是你们要先求祂的国、祂的义。什么是祂的国、祂的义呢？神的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哪个是君王，哪个是真正的掌权。在人的生命里面，到底哪个真正掌权呢？在真门徒的生命里面，应该是神真正掌权。真门徒愿意将生命的掌权完全交托给神去管理，求神的国就是追求生命完全的顺服神的掌权和他的命令。我们非常清楚神的意是什么？神的意就是神所有美善的属性。求神的意就是追求生命能够拥有属神美善的这些特质。我们回到第五章看到，是不是讲到八福很多不同的特质。记不记得第五章结尾一句经文？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求神的国和神的意不单止停留在个人的层面，神的心意是要列邦列国的百姓都追求祂的国、祂的意。所以呢，求祂的国、祂的意的意义呢，甚至是包括这个倍增门徒的意思。大使命就是传扬福音，用神的真理去建立真门徒。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同样是包含了遵行神所吩咐的大使命。还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耶稣给人的三个的选择，两种的财宝、两种的眼光和两种的主人。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真门徒，我们要选择是地上短暂的财宝呢，还是在天上那份永恒的财宝？选择神作主人呢，还是将那份物质的财富作为主人？当我们为某些东西去忧虑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要学习去交托，放手给神去做医治的工作。刚才讲到神要做我们一个换眼的手术，其实同时是一个换心的手术，给我们的心可以真正的以主、以神为主，尊主为大，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所以最后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真心追求并且实践主的旨意。太古城堂的意象是成为一间生生不息的教会，倍增委身门徒是四大使命其中之一，同样是遵行神的命令，先求祂的国、祂的义。有时是不容易的，堂会都会面对前面不同的处境，都会有不同的关注。有时我们都会担心将来的日子会众会不会因为各种的原因，包括移民的原因会流失呢？奉献的收入会不会继续去减少呢？因为奉献少了，租用的地方需不需要 去减一些租用的地方呢？这个或者都是我们所关注和 挂心的地方。不过我们不会因此而产生忧虑。当太古城堂去真正遵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供应一定是充足有余的。 同样道理，最近媒体都会报道一啲播道会嘅财务嘅状况，引起咗好多嘅讨论。我哋当然可以从唔同嘅角度去分析、去理解、去讨论。不过我深信神嘅应许，耶稣喺度讲嘅，只要播道神学院，只要播道会嘅众堂会继续真心实意咁去进行神嘅大使命嘅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先求佢嘅国、佢嘅义，唔单止停留喺头脑上边，更加系喺实践嘅里边去应用。我哋要成为委身嘅门徒，需要喺参与喺呢个倍增委身门徒嘅服事嘅当中。本堂嘅教牧同工同埋领袖咧，其实已经慢慢喺唔同嘅群体嘅当中咧，开始咗一啲门训嘅小组。虽然而家系处喺一个初步嘅阶段，但期望将来嘅日子能够更多嘅弟兄姊妹能够投入喺呢场属灵嘅运动嘅当中，俾太古城堂能够培养中一种属灵嘅气氛，等弟兄姊妹仲有啲新嘅朋友嚟到教会嘅时候，能够真实咁感受到太古城堂系一个努力倍增委身门徒嘅教会。喺预备呢段经文嘅时候，我都谂到另一个话题，就同我哋而家呢个处境都几大家都几思考嘅一个话题，就关于嗰个移民嘅问题。我相信而家唔少香港人包括基督徒甚至牧者都有多多少少考虑移民呢个问题。移民当然有唔同嘅原因，对香港前景嘅担忧其实系一个重要嘅原因。但当我反复思想嘅时候，我想尝试找到这段经文在移民这个话题里面做一个应用，但我始终未能够理顺和整合到当中很复杂的一些关系。但在思考的里面，我想起了一本书，想起了一本宣教士的书，让钱走到比钱更远的地方，一个超离地的生命见证。我之前讲到都提过这个宣教士的家庭。一个姓陈的牧师，他原先在美国牧会，后来就带住了他的妻子和两个的小朋友离开了优质的生活，搬到了南半球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国家一个的小岛上边开始去宣教的工作，足足超过八年的工作在当中展开。我看过这本书，里面很多很美妙的这些记载，我想同大家分享其中两个嘅小嘅片段。当我哋开始呢个嘅长期宣教之前呢，陈牧师就同佢太太去到呢个国家，其中同当地人一个交谈嘅里面，一个当地人问到一个问题。佢话好多外国人嚟到我呢度，包括有印尼人啦、澳洲人啦、菲律宾人啦，佢哋做乜嘢嘅呢？印尼人呢就嚟我呢度呢就係斩我啲树。澳洲人咧，我呢度咧就掘我啲矿；菲律宾人嚟嚟我度做乜嘢咧？就做生意。佢哋嚟呢度嘅目的咧，净系得一个啫，赚钱啊！呢啲人可以为咗钱啊，去到咁远嘅地方。但系我哋好多部落嘅人都从来冇听过耶稣个名。你哋国家嘅呢啲基督徒点解唔愿意为咗福音嘅缘故搬到我哋呢度嚟咧？当时陈牧师唔知点回应，不过佢用咗佢嘅生命作咗一个回应。佢哋一家四口后嚟就嚟到呢个宣教工场，开始宣教嘅工作。宣教当然有遇到好多嘅难处，包括佢自己被当地嘅一啲人去殴打，甚至重伤。佢自己十几岁嘅仔差啲因为一个病毒嘅缘故而丧失咗生命。有一次佢太太仲患咗乳癌，去咗台湾接受呢个手术嘅治疗。佢哋冇因此而决定结束佢哋宣教嘅工作，反而係再次咁返去宣教嘅工场。好多人都好好奇，点解你再返嚟呀？其实嗰一刻佢哋经历咗咁大嘅病患嘅时候，佢哋如果结束佢哋嘅宣教，返去台湾或者美国牧会，冇人会怪佢哋喎。大家都明白，哇，即係你哋都辛苦啦，辛劳啦，而家有咁嘅状况，其实退落嚟其实都系理所当然嘅。但佢哋 依然作出一个决定，翻翻去嗰个嘅小岛嘅上边。当我哋翻翻当地嘅时候，大家都好热情咁欢迎佢哋翻嚟啊！不过同样问一个好好奇，都有一个问题：点解你哋要翻嚟嘅？甚至有人讲话：我真系唔知道你哋宣教士要同我哋讲啲乜嘢。不过你哋讲嘅嘢一定系非常重要嘅。如果唔系，你唔会患咗呢个病咁辛苦，你都要翻翻嚟呢度，翻翻呢个地方。跟住福音嘅门就被逐渐嘅打开。岛上嘅真门徒就开始被建立，甚至系倍增。而家当地嘅教会已经由本土嘅领袖去带领牧养当地嘅呢啲嘅族民。先求佢嘅国，佢嘅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愿神嘅说话同佢仆人嘅见证，继续不断咁去鼓励我哋，激励我哋，俾我哋可以用生命去回应神嘅爱。